那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有曾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欢迎曾牧师来鼓掌。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也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在网络上跟大家见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相信在这个漫长的2年多的疫情当中啊，过去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呢，好像现在都慢慢的凸显出来哈。特别是我们人际关系的问题，不论是同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父母儿女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我们呢发现呢这些关心。我们这些关系呢，好像被卡住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我想否定和逃避呢，永远不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的严重。所以呢，我们来思想说，我们怎样让我们的生命，重要的一些关系能够重新被恢复，能够重新被建立。今天晚上我们的思想说，我们怎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开机？哈，什么叫生命重新开机呢？我记得好久以前，当我的手机的程式开始被卡住的时候呢，我怎么用的都无法正常的运作。然后一位在这方面比较熟悉的、有经验的弟兄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就把手机关了，等几分钟之后呢，重新再开机就好了。我就照着去做，问题果然解决了哈，所以手机重新正常的运作了。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如何能够关机，能够重新再来开机呢？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到32节，这里圣经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然后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首先这里说，你们要除掉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还有毁谤。所以首先我们先要来关机，我们才能够重新开机嘛。都当我们讲我们生命关机的时候呢，我相信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关机是让我们重新来思想，到底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到底我们的关系卡在哪里，是哪一些问题出了问题呢？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哪一些东西我们要放下、要除去的，好让我们能够保留哪一些对我们的关系、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东西。首先，这里说要先除掉一切的苦毒，哈。到底什么是苦毒呢？我想，苦毒简单的来说，就是心中因为未得医治的伤害，或者是长久以来未饶恕的事件呢，长年累月、长年累日所积蓄起来的一种，成为一个毒素，哈。成为一个毒素，特别是越亲近你的人呢，对你造成的伤害或者误会越深。因此呢，这个长期你未得到医治或者是未饶恕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毒素。然后这个毒素呢，其实会影响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因此都充满了毒气哈。所以会带来五种这里面经文所讲的结果。首先你会暴怒哈，暴怒就是说会突发而来的怒火，一句不中听的话，或者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忽然间爆发如雷一样，你忽然间发火，怒气填胸，这个是因为你里面的苦毒没有得到医治的伤害，甚至为饶恕的事件所引起的哈。另外一个呢，讲到这个愤怒哈，这个愤怒乃是讲到内心深处里面所发出来的怒火，这个比暴怒更严重，这个乃是心中里面可能累积很久的一个导火线，就使你里面的怒气完全的发出来，甚至不可收拾哈。这都是因为苦毒所会带出来的一些很负面的情感上的表示。当然，这里讲到这个嚷闹或者是喧嚷哈，就是攻击人的吵击声。因此，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在言语上很容易伤害人。接下来讲的是毁谤了，会说人的坏话了，攻击人的不中听的话，甚至什么话都可以骂得出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都是因为心中的苦毒没有得到消除哈。那接下来是一切的恶毒哈，这里恶毒包括了所有伤害人的言语或者动作或者动机。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关机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会常常会暴怒？为什么就有一个愤怒？为什么爱讲别人一些伤害人的话语呢？为什么一些不好的一个动机或者想要伤害人的行动呢？想想里面有藏了很久。没有得到医治的伤害，甚至停留很久没有办法饶恕的事件。 这一切呢，不但会伤害我们的身心灵，也会伤害我们身边最靠近我们的人，不论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或者弟兄姐妹。因此呢，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除掉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很难很难能够重新开机，重新享受神给我们丰盛而且丰盛有余的生命。因此我们来寻求帮助，我们甚至需要做一些内在医治或者寻求辅导，甚至你要常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一切的苦毒或者恶毒从你心中里面要除去。这是我们关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到底什么事情拦阻我正常的运作，拦阻我的情绪能够正常而且充满爱、充满喜乐、充满温柔的来对待我的家人。所以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切都除掉以后呢，我们现在才能够怎么样重新开机哈。那你重新开机的时候，表示你重新领受神给你新的恩典，因为当你旧的你不除去的话，这个新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也没办法知道，你没有关机你不能够开机嘛。但你重新开机的时候呢，你就能够领受神给你新的恩典，就能够做以下32节所讲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所提到的，就是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其实都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向我们所彰显最具体具体的耶稣基督的属性和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他的恩典。首先要以恩慈相待。什么叫恩慈相待？其实这三个动词呢，都是用命令式的口气向我们说的。当保罗写这封书信来，乃是命令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你要真的是认真的看待这几件事情。首先你要除掉这一些，然后呢要从正面上我们来思想这三件事情，要有恩慈相待。什么叫恩慈啊？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哈？恩慈就是不计算人的恶，总是给人家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第4次、第5次、无数次的机会。耶稣基督在地上不是如此吗？彼得一次又一次的，在话语上，不论是在后来的否定耶稣、否认耶稣基督3次，耶稣仍然以什么？以恩慈来待他，不计算人的恶。很多时候，我们在越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越需要以恩慈相待。当太太或者是不够你体贴的时候，或者丈夫讲了一句错的话的时候，不要就好像紧紧抓住不放。多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有机会知道，也机会表现他自己，所以要以恩慈相待。第二呢，要存怜悯的心。什么叫存怜悯的心呢？我想一个有怜悯的人呢，就能够感受到别人心中所感受的，所谓的感同身受哈，就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耶稣基督所讲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哈。其实当我们有怜悯心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如此。当他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从来不是以责备的口气，当他看到那些犯罪的妇人的时候，他没有以责备的口气来责备他，他存怜悯的心。看到麻风病人，他 也不因此而拒绝他们、远离他们，反而存怜悯的心来触摸他们、医治他们。当我们对这个人际关系上有存怜悯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会知道说，自己也有软弱的时候，自己也有不小心会得罪人的时候，会伤害人的时候。因此当我们存怜悯的心对待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告诉我们自己说，其实我也是软弱的，我有时候也是会伤害别人，有时候我也是会跌倒。因此我们存怜悯的心，我们才能够来领受神家那个新的恩典。然后最重要的是第3点，这里说要彼此饶恕。当你有恩慈有怜悯的时候呢，你做第三件事情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你有恩慈嘛，不计算人的恶，一次又一次能够原谅别人所做的过错。你有怜悯的心的时候，你有感同身受，知道说自己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你就能够怎么样彼此饶恕。这里彼此饶恕讲得 很清楚，说是要彼此饶恕，不但是饶恕别人，要接受别人给你的宽恕。然后这里很重要是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其实饶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容易的事情的话，保罗不需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而且用说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我们一样。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辅导师 David Ansberger 他讲说，他说真正的饶恕呢，是世上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哇，的确是如此。他说真正的饶恕是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 他这个饶恕呢，其实永远都是一个礼物，都是个恩典，是别人不配得的，不应得的，但是你因为怜悯，因为恩慈的缘故，你愿意把这样的饶恕的恩典礼物能够施予给别人。他说我能够饶恕别人，是因为我已经得到了饶恕。大家如果记得有一次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如果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了吗？彼得洋洋得意说，哇，我很厉害嘛，我已经饶恕他七次了。耶稣怎么说呢？不是七次，乃是什么？七十个七次。当你听到七十个七次，你说那好啊，四百九十次嘛，然后就算算，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无数次的饶恕。耶稣后来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的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后来把一个仆人叫来，这个仆人欠了多少啊？一千万两银子啊，我们就算一千万两美金好了，一千万美金啊，他没办法还这笔大债，就求他的王来饶恕他。王就怎么样？怜悯他。王就发了一个恩慈的心，怜悯他，除去他这一切的债务。没想到出门以外看到另外一个人欠了多少银子啊，十两银子，我们扣十块美金好了，一千万美金的 相比这个十块美金，他就紧紧抓住人不放，夹住他的喉咙说，你要把这个事情还清，不然的话就不放过你。哇，你想想看，这个仆人啊，他刚刚领受了他的主人，他的王给他一千万的债务完全的除去，现在他抓住一个十两银子或者十块钱的人不放，所以那些看到人觉得为这个人打抱不平，就告诉了这个主人，告诉这个王。那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很重要的几句话，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怎么样恶奴才啊。为什么是恶奴才呢？他没有恩慈嘛，没有怜悯嘛，就是恶，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很重要哈，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的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然后三十五节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耶稣基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为什么主人这么大怒呢？因为这个仆人已经经历了主人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恩慈，给他的怜悯，他没有把同样的恩慈同样的怜悯施予给那欠他非常非常少数的一个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他另外一个所认识的一个人。因此主人非常的，他说我怎样连续你，难道你不能连续同样需要连续的人吗？所以我们知道说，饶恕乃是基督教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你看你我不是经历了神的饶恕，神的赦免，今天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主吗？在以弗所说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是神的耶稣，神差派的耶稣基督使我们从死里面能够重新活过来啊。因此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以后，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很慷慨的，很大方的能够施予给那些需要这样恩典的人。所以因此我们要求耶稣的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我们要思想自己是怎样得到饶恕的，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我们一样。我们首先来思想怎样得到饶恕，你是怎样得到饶恕的？我们本来就是该死的嘛，我们应该的结局就是走上死亡灭亡的道路，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重新得到了新的生命，重生了，有新的生命，丰盛而且丰盛有余的生命。思想你是怎样得到饶恕的？然后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接受饶恕呢，其实不像主饶恕我们一样这么简单，我们需要一段的时间。饶恕呢，很少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当你的伤害越深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伤害越深的时候，我们需要可能更长一点的时间来饶恕。我们通常需要一再饶恕七十个七次， you know, 不只是一次而已，一次关机还不够，你要关机以后再开机，不行的话再关机再开机，继续做，直到你一天能够完全的饶恕。所以在路加福音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个 人来到主的面前问说，他说啊，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然后主又说什么呢？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哇，同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当耶稣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觉得说自己根本做不到，不可能做到。所以门徒对主说什么呢？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饶恕真的需要主给我们的信心，不但有耶稣基督的爱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因此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在我们人际关系上。在最近疫情当中，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际关系开始出问题了，不论是在兄弟姐妹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或者父母儿女之间，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加增我们的爱心，好让我们能够做主我们所做的。所以最后两节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所以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换句话说，我们要效法神，他如何把他的慈爱透过耶稣基督倾倒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要以同样领受的这样的爱，能够倾倒在那些得罪我们，那些甚至使我们受伤害的人身上，像主我们的神如何将他的慈爱显在我们身上一样。然后呢，好像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为了我们的缘故舍了他自己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受尽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羞辱，为的是要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你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从未得到别人的爱，他怎能付出爱呢？不可能，你不可能给予别人你所没有的。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从未得过别人的饶恕，怎样能够饶恕别人呢？因此你要思想，你是怎样领受了神的爱，怎样领受了神给你的饶恕，这样你因此你可以效法神所做的，领受耶稣基督的爱，然后无条件永不止息的爱，能够活出神的爱，以爱心来去赦免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如此的话，我们里面的苦毒将会以爱来取掉，来取代。我们里面的这些愤怒，里面的暴怒将会以喜乐来取代。所以保罗说，你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疫情期间快要过去的时候，好，让我们重新能够关机，重新能够再开机，好，让我们重新能够来到神面前，除去那些拦阻我们真正享受美好人际关系、美好弟兄姐妹的关系、美好夫妻关系的很重要的，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享受神给我们美好的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神已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领受这个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爱、经历饶恕和赦免。我们也应当如此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的家人和好，和我们所亲爱的人和好，好，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美好的关系、丰盛的生命。阿们。